大家早上好，圣诞快乐！我是奥比牧师，是这里的其中的牧师几位牧师之一。很高兴和大家在一起。如果您在线参加我们的，也欢迎我们一起来敬拜。希望你新的一年当中身体健康。我们今天首先开始介绍一下好消息。首先问大家一下，你听过的最好的消息是什么呢？也许是怀孕了，也许是一种病，终于被治愈了。也许是工作中得到了晋升，也许是你的孩子得奖了，得了第一名。你听过的最好的消息到底是什么？我这么问，因为这就是圣诞节的全部意义。圣诞节就是一个好消息，特别是现在情况不好的时候。我们刚才朗读的以赛亚书第九章，是在约瑟和玛利亚前往伯利恒之前大概700年左右的时间写成的，大概是主前的80纪，有星星和天使，耶稣出生在马槽里。但是以赛亚书的第九章其实就是关于圣诞节的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以赛亚书的读者们，他们实际上是在黑暗中。大家在看这个第二节，行在黑暗中的人看见了大光。对于那些生活在黑暗之地的人来说，黎明已经破晓了。以赛亚书的读者们，他们在黑暗中非常的麻烦，他们身边的两个国家刚刚在向他们宣战，所以非常害怕。好比是今天你在台湾听到中国大陆准备进攻的消息，不仅如此，连北朝鲜也准备这么做。那时的人就是这样的感受，他们正在黑暗中行走。那当然，我们住在比较和平的澳大利亚，那些战争的想法似乎很遥远。但是我们当然知道黑暗意味着什么。全年的新冠病毒就像一层裹尸布一样的笼罩着我们。也许这些黑暗意味着人际关系，跟你的父母、你的配偶、你的孩子的关系出了问题。也许是工作上的问题，也许是你的健康问题，或者是你亲人的健康的问题。可是这边圣经讲的是另一种黑暗，它是关于我们正在背弃上帝的那种黑暗，重点是它影响着我们所有的人。我现在请你想象一下一个圣诞派对的这么一个情景，你被邀请参加有史以来最好的圣诞派对，没有新冠病毒，你也不必担心生病，不需要戴口罩，食物非常棒，有龙虾，有牛排，有馅饼，非常有娱乐性。就算是你性格很内向，这个派对也非常的棒，主人为所有的这一切支付了费用。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，你无视主人，他为一切付出了所有的代价，他给了你一切，但是你却无视他。当然这是一个假设，我们永远不会那么做，但这里就是我们对上帝所做的态度。我们很爱他给我们的一切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生活，阳光和所有的一切，他创造了我们，我们只是喜欢礼物，他给予的礼物，而不喜欢给予礼物的这位给予者。我们无视主人，背叛我们的造物主，这使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入了黑暗。那么回到圣诞节，你明白为什么以赛亚书第九章是一个好消息吗？这是好消息，因为对行走在黑暗中的人来说，他们看见了光。你看他想说什么吗？在深邃的黑暗中，太阳已经升起。真正奇怪的是，当你看到第六节，那个光在黑暗中的光，居然是一个婴儿。让我重读一下第六节。因为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有些婴孩在出生的时候就背负着很大的期望，比如剑桥的乔治王子，他只有8岁，他是英国王位的第3顺位继承人，对乔治王子有非常大的期待。但是这个与以赛亚书第九章中的婴孩相比不算什么，他在第七章里提到他永远的统治，他带来公正、公义和和平，这个要比乔治王子能做的要多得多。现在我们往前 跳七百年，我们都知道婴孩是谁，他们所讲论的就是圣诞节，就是耶稣。所以这些话像一张线路图，向我们展示耶稣是谁以及他在做什么。因为上帝不希望我们对耶稣的使命和身份有任何怀疑。这就像你在玩猜猜猜的游戏，你尝试根据你所掌握的线索来确定此人是谁。他戴眼镜吗？有没有胡子？以赛亚书第九章给了我们四条关于耶稣的线索，实际上他就是耶稣的称谓，来描述是怎样的四个称谓。我们再看这个第六节，他称为奇妙的测试、全能的神，这是他头两个称谓。他有神的智慧，也有神的能力，他具有谋略，他非常的聪明，他很强大，大有能力。第三个称谓是永在的父。当以赛亚写这篇书信的时候，他这会让他感到困惑。上帝这个永在的父怎么可能是一个婴孩？这两件事在意义上是冲突的，这没有逻辑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，但是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说得通。因为突然之间你有了上帝，是我们当中的一员，他成为了一个婴孩，上帝他自己的儿子，上帝在他自己的儿子耶稣里得以完全的呈现。耶稣拥有上帝的智慧，他以权柄教导我们，从耶稣那里得到一些最明智的教导和比喻，他来告诉我们如何的生活。他拥有上帝的能力，做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他治愈了一个瘫痪的人，他平静了一场肆虐的风暴，他让盲人重见光明，他让一个死去的女孩重新复活。然后最后你看到最后一个标题吗？最后的一个称谓，第六节他说他是和平之君。这是第五节所谈论的画面里面的内容，每一双战靴，每一件沾满鲜血的衣服都被扔掉，会有和平的来到。他带来的和平，尤其是和上帝的和平。还记得我们说过的黑暗吗？因为我们没有以应有的方式来对待上帝，所以我们将面临他的审判。如果你没有耶稣，就靠我们自己，在我们和上帝之间就没有和平。我们做错了，上帝应该惩治我们。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耶稣来为我们而死，他来接受我们应得的惩罚。以赛亚书还有另外一部分，以赛亚书的53章中，他描述了耶稣将要做的事情。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，他说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过犯和罪孽，它是我们所做错误的事情，上帝应该审判我们。第五节谈到耶稣的时候说，他为我们的过犯被鞭打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换句话说，他被杀是因为我们，是为了我们。给我们带来平安的惩罚却落在了他的身上，我们因他的伤而得医治。在美国有一个传统，他们在感恩节的时候向总统赠送火鸡，而不是去杀死那只火鸡。这只火鸡得到了总统的赦免，他被放生了，最后可能在迪士尼乐园或在大学里面度过余生。这就是上帝为我们所做的。我们得到了总统的赦免，我们得到了自由，可是它并不廉价，不是吗？上帝为此付出了一切的代价，上帝他的儿子付出的代价，因为我们做错了事，现在要不就是我们付代价，要不就是耶稣付代价。这个非常重要。你明白为什么圣诞节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吗？这是一位关于看到我们生活在黑暗中的上帝。我们的黑暗是我们做错的事情，可是他没有离开我们，他没有不理我们，他爱我们。在圣诞节他差遣耶稣出生在马槽里，他的儿子作为那个在马槽里的婴孩。不要让这个马槽弄糊涂了， 他是了不起的神，他带来的是和平。圣诞节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好消息。最近随着新冠和世界大事的发生，很多的新闻都是坏消息。可是本周有一个好消息，有这么一个新闻，他介绍的是一位叫 Pack 的老师，他在幼儿园担任的是孩童行为方面的专家，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位5岁的男孩，因为他从1岁开始就不停地进出寄养的家庭，所以他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，因为他受过创伤。这老师想帮忙，他是做了什么呢？他就收养了这个孩子，虽然他自己只有24岁。这是他们家的第一个圣诞节。他这么说，他说现在这个孩子被收养了，被爱了，被拣选了。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，爱并拣选，这就是上帝为我们所做的。他要求我们，邀请我们与他建立关系。我们是不配的，我们也做不了任何能配得上这样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确实需要他。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，因为耶稣我们可以得到饶恕，我们的罪被洗净，因为圣诞节的这个婴孩，我们才可以被爱被拣选，我们可以成为上帝家庭的一份子。圣诞节有各式各样的礼物，也许你打开了，也许你还会今天更晚的时候来打开，但是礼物只有在你接受它的时候才发生作用。你可以得到最好的礼物，就是神的永生，但是也许你会把它抛在脑后，但是也许你也可能会牢牢地抓住它，然后为它惊叹。今天圣诞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，上帝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该如何选择呢？你是把他丢弃吗？或者你还是紧紧地抓住他，为他惊叹感动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天父上帝，我实在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这样的圣诞节给我们。你看，你是那位能看到我们在黑暗中的那位上帝，不管我们现在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，不管我们经历怎样的黑暗，你都给我们最好的礼物，你把你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。在圣诞节我们看到神的大能，神，我们祷告这个圣诞节再一次的来让我们经历神你自己的赦罪饶恕，让我们明白了解耶稣是谁，也让我们能够把我们对你的信靠转化成行动，让我们不断的去查考圣经，来到教会聚会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，让我们的心不断的被你震撼和感动。我们今天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圣诞节正道的翻译部分就到这里，